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重申他将集中消灭恐怖分子给他的国家带来的威胁，表示这将给叙利亚危机带来叙利亚人一直在寻求的政治解决。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4年半多的时间。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一些俄罗斯议员和其他官员。国营媒体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说，阿萨德总统强调消灭恐怖组织将维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之一议员亚历山大·尤先科转述阿萨德的话，表示如果叙利亚人民需要，那么阿萨德准备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同时还会举行议会选举。俄罗斯外交部星期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电话讨论了得到国际支持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前景，这一进程将包括叙利亚当局和爱国的反对派。欧盟为了缓和希腊和东欧国家面对的移民潮问题，表示将在希腊以及巴尔干地区移民路线沿途设立10万个移民接收中心。欧洲理事会主席容克星期一说，5万个移民接收中心将设在希腊，另外5万个将设在巴尔干各国。星期日，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几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与非欧盟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容克说，接收中心对提供住所、移民登记以及改善移民管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容克星期一发表声明，其中提出近20项的建议，包括一项快速交流信息计划，以便不同的国家在处理移民过程当中进行彼此的协调。刚果共和国星期天就修改宪法举行投票，这项修宪将允许总统恩格索寻求下一个总统任期。拟议中的修宪将废除总统最多担任2个任期的限制，以及对总统候选人不得超过70岁的年龄限制。全民公决的结果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宣布。现年71岁的恩格索总统的反对者呼吁选民抵制这次全民公投。来自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报道说，投票率较低。星期二，有4人在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反全民公决示威当中丧生。恩格索总统在2002年到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当中获胜。过去36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他一直以不同的职位统治着刚果。海地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从50多个候选人当中选出下届总统。2名候选人得票最多，即塞莱斯汀和纳尔西塞。在2010年举行的有争议的选举当中，美洲国家组织进行重新点票后，塞莱斯汀被取消了参加第二轮选举的资格。纳尔西塞是一位医生，他得到了前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支持。海地总统决选将于今年12月举行。除选举总统之外，海地选民还将投票选出议员和地方官员。投票过程基本上是有秩序的，并未像8月举行议会选举当中出现暴力。星期日，数千名海地警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人部署在海地全国各地，以确保投票顺利进行。预计选举将于11月初揭晓。危地马拉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没有任何政界资历的前电视喜剧演员莫拉雷斯获出，将出任下届总统。莫拉雷斯在总统大选中轻易获胜，此前一桩腐败丑闻导致现任总统下台，并且激起了选民对政界的愤怒情绪。莫拉雷斯保持中立立场，他今年4月开始竞选的时候支持率仅为 0.5%。莫拉雷斯利用自己是政界圈外人的身份，承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在一起涉及巨额款项丑闻调查导致佩雷斯总统辞职被捕之后，他的民调支持率逐渐上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打算做什么？或者你准备做什么？重点学习动词的过去时，还要学习口语里常用的 be going to 这个现在进行时结构，用来表示打算或准备做某件事。下面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tape recorder.
录音机。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她准备谈污染问题。下面是 Cathy 和 Max 的一段对话，请注意听他们使用的 be going to 这个现在进行时结构。
Hi, Cathy.
Hi, Max.
Kathy, why do you have your tape recorder with you?
Oh, after the show, I'm going to interview someone, and I'm going to make a tape of the conversation.
Really? Who are you going to interview?
Her name is Ellen Williams.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 think so, too. I'm going to invite her to be a guest on our show.
Great. I'd like that. So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Diane Owens.
Do I know her?
No, you don't. This is he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Well,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这段对话中的 Ellen Williams 和 Diane Owens, 他们当中哪一位是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我们再听一遍。
Kathy, why do you have your tape recorder with you?
Oh, after the show, I'm going to interview someone, and I'm going to make a tape of the conversation.
Really?Who are you going to interview?
Her name is Ellen Williams.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 think so, too. I'm going to invite her to be a guest on our show.
Great. I'd like that. So 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Diane Owens.
Do I know her?
No, you don't. This is her first time on our show.
Well,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的对象是 Diane Owens 女士，她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她的先生开出租车。我们先熟悉一下访谈里的几个词句。
A taxi.
出租车。
Taxi.
这个词的拼法是 T-A-X-I.
How do you spend your day?
你每天是怎么过的？
I woke them up at 6:30.
我六点半把他们叫醒。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iane Owens.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Diane.
Thank you. It's great to be here.
Well, Diane,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self.
I'm married and I have two children, Deborah and Rachel.My husband, Dick, drives a taxi.
Let's talk about your day. How do you spend your day?
Well, let's see. Today, for example, I got up early at 6:30, and I cooked breakfast.
What time did your kids get up?
They got up at 6:45. Well, I woke them up at 6:30, but they didn't get out of bed until 6:45. We all ate breakfast together at around 7.
And then what did you do after breakfast?
I drove my kids to school. Their school starts at 8 o'clock.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drove your kids to school?
I went shopping with a friend of mine, Mary.
What did you buy?
I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my children.
Did you buy anything for yourself?
No, I didn't, but I tried on a few things.
Our guest is Diane Owe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athy 说的这句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self，
意思是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另外请注意，Diane 用她今天的活动来说明她每天是怎么度过的，用的是一般过去时。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Diane.
Thank you. It's great to be here.
Well, Diane,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self.
I'm married and I have two children, Deborah and Rachel. My husband Dick drives a taxi.
Let's talk about your day. How do you spend your day?
Well, let's see. Today, for example, I got up early at 6:30 and I cooked breakfast.
What time did your kids get up?
They got up at 6:45. Well, I woke them up at 6:30, but they didn't get out of bed until 6:45. We all ate breakfast together at around 7.
And then what did you do after breakfast?
I drove my kids to school. Their school starts at 8 o'clock.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drove your kids to school?
I went shopping with a friend of mine, Mary.
What did you buy?
I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my children.
Did you buy anything for yourself?
No, I didn't, but I tried on a few things.
Our guest is Diane Owe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is morning, Diane got up at 6:30. She cooked breakfast for her family. They all ate breakfast together. After that, she drove her kids to school. Then she went shopping. She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her children.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Diane Owens。 Diane 在买完东西以后和她的朋友去了健身俱乐部。这一节访谈里用到的词句有
A health club，
健身俱乐部。
We were there for about an hour，
我们在那儿待了差不多一个钟头。
Mary is trying to lose weight，
Mary 想减肥。
Our guest today is Diane Owens. So you went shopping this morning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your children. What did you do after that?
After that, my friend Mary and I went to our health club. We were there for about an hour. It's a great way to stay healthy, and Mary's trying to lose weight.
And then?
We had lunch together, and then I went home.
What did you do at home?
I cleaned the house, and then I picked up my kids at school.
Our guest is Diane Owe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请特别注意如何用过去时描述发生过的事。
So you went shopping this morning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your children. What did you do after that?
After that, my friend Mary and I went to our health club. We were there for about an hour.It's a great way to stay healthy, and Mary's trying to lose weight.
And then?
We had lunch together, and then I went home.
What did you do at home?
I cleaned the house, and then I picked up my kids at school.
Our guest is Diane Owe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did Diane do after she drove her kids to school? She went shopping. What did she buy? She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her children. Where did she go after she went shopping? she went to a health club. How long was she at the health club? She was there for about an hour. What did she do after that? She ate lunch with her friend Mary. Interview.
在这一节里， Diane Owens 继续谈她每天所做的事。她在学习绘画。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n art class.
美术课。
Painting.
绘画。这个词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给什么东西刷油漆。我们曾经学过。
My teacher says that I'm doing very well.
我的老师说我学得很好。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Diane Owens. Tell us, Dian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evening?
This evening, I'm going to attend my art class.
Your art class?
Yes, I'm studying painting.
How often do you go to your art class?
I go twice a week.
How are you doing?
Well, my teacher says that I'm doing very well, and I enjoy it a lot.
Thank you, Diane, for being on our show.
You're very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This evening, I'm going to attend my art class.
意思是，今天晚上我准备去上美术课。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Tell us, Dian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evening?
This evening, I'm going to attend my art class.
Your art class?
Yes, I'm studying painting.
How often do you go to your art class?
I go twice a week.
How are you doing?
Well, my teacher says that I'm doing very well, and I enjoy it a lot.
Thank you, Diane, for being on our show.
You're very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is Diane going to do this evening? She's going to attend her art class. What is she studying? She's studying painting.How often does she go to her art class? She goes twice a week.
Daily Dialogue. Weekend Plans.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周末计划第一部分。两个朋友在讨论他们的周末计划。这位男士准备星期六去公园。我们先熟悉两个词句。
A park.
公园。
A park.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你这个周末打算做什么?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对话。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Well, on Saturday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park.
That sounds nice,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on Saturday.
Oh, no.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Well, on Saturday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park.
That sounds nice,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on Saturday.
Oh, n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我们要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都是问他是谁。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之间的这一段对话，听老师是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的。他们的对话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writer，
作家
；a balloon，
气球
；the Wright brothers flew the first airplane。
赖特兄弟首创成功驾驶飞机的记录。
Well,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Question of the Week?
Yes, I am.
Here's the first question. Who was George Washington? Who was George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That's easy.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od. Now question number two. Who was Mark Twain? Who was Mark Twain?
Mark Twain? He was an American writer. He wrote Tom Sawyer, a book about a young boy who grew up near the Mississippi River.
That's right. Mark Twain was a famous American writer.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o were the Wright brothers?
The Wright brothers?
Who were Wilbur Wright and Orville Wright?
They were the first people to fly?
Almost. Before the Wright brothers, some people flew in balloons.
The Wright brothers flew in an airplane.
Yes, the Wright brothers flew the first airplane. Good work.
Thanks. I enjoyed it.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Mark Twain, 马克·吐温是著名作家。他的名著之一是《汤姆·索耶历险记》。The Wright Brothers, 赖特兄弟首创成功驾驶飞机的记录。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evening?Okay.
Max 很想知道你今天晚上打算做什么。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每天的活动，用过去时描述已经发生的动作，以及用 be going to 这个现在进行时结构来表示打算或准备做某件事。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Diane Owens.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Diane.
Thank you. It's great to be here.
Well, Diane,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self.
I'm married and I have two children, Deborah and Rachel. My husband, Dick, drives a taxi.
Let's talk about your day. How do you spend your day?
Well, let's see.Today, for example, I got up early at 6:30, and I cooked breakfast.
What time did your kids get up?
They got up at 6:45. Well, I woke them up at 6:30, but they didn't get out of bed until 6:45. We all ate breakfast together at around 7.
And then what did you do after breakfast?
I drove my kids to school. Their school starts at 8 o'clock.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drove your kids to school?
I went shopping with a friend of mine, Mary.
What did you buy?
I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my children.
Did you buy anything for yourself?
No, I didn't, but I tried on a few things.
下面是访谈第二部分。
So you went shopping this morning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for your children. What did you do after that?
After that, my friend Mary and I went to our health club. We were there for about an hour.It's a great way to stay healthy, and Mary's trying to lose weight.
And then?
We had lunch together, and then I went home.
What did you do at home?
I cleaned the house, and then I picked up my kids at school.
访谈第三部分。
Tell us, Dian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evening?
This evening, I'm going to attend my art class.
Your art class?
Yes, I'm studying painting.
How often do you go to your art class?
I go twice a week.
How are you doing?
Well, my teacher says that I'm doing very well, and I enjoy it a lot.
Thank you, Diane, for being on our show.
You're very welcome.
每日对话，周末计划第一部分。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Well, on Saturday,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park.
That sounds nice,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on Saturday.
Oh, no.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逛农贸市场第二部分。我们还记得上周末他们在谈论要去华盛顿的农贸市场，这个市场设在棒球场外的停车场上。下面我们就听听他们在那里买到了什么。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Say, Larry, did you go to that farmer's market on Saturday?
Yeah, I sure did, and I saw Elizabeth there.
Well, hello again, Larry. Hi, Max. Hi, Kathy.
Hi, Elizabeth. What did you buy at the farmer's market on Saturday?
Oh, all kinds of stuff. Apples, tomatoes, some onions. I bought from farmers who grow their crops with no chemicals.
So you were looking for organic food?
Yes, I want to do a radio show on organic farming, so I needed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That's why I went to the farmer's market.
What did you find out?
Oh, these organic farmers are such interesting people. I talked to them about their business.
I buy organic apples at the grocery store. I don't want chemicals in my food.
Exactl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thinking that way. So I'm studying how some farmers are changing to organic farming.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And I get to cook some delicious food as I do my research. Oh, it's time to begin.
原来 Larry 又去了农贸市场，他还在那儿碰见了 Elizabeth. Elizabeth 大有收获，她买了苹果、西红柿、洋葱等等，都是没有使用过化学药物的天然食品。正巧 Elizabeth 想做一个关于天然食品的节目，这真是一举两得，所以她很得意地说
And I get to cook some delicious food as I do my research.
这样我既可以展示厨艺，又可以做研究。现在很多美国人讲究吃天然食品，一般的食品超级市场都有专门卖天然食品的货架，不过价钱稍微贵一些。 Cathy 说他也不喜欢吃用过化学药物的食品。
I don't want chemicals in my food.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Say, Larry, did you go to that farmer's market on Saturday?
Yeah, I sure did, and I saw Elizabeth there.
Well, hello again, Larry. Hi, Max. Hi, Kathy.
Hi, Elizabeth. What did you buy at the farmer's market on Saturday?
Oh, all kinds of stuff. Apples, tomatoes, some onions. I bought from farmers who grow their crops with no chemicals.
So you were looking for organic food?
Yes, I want to do a radio show on organic farming, so I needed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That's why I went to the farmer's market.
What did you find out?
Oh, these organic farmers are such interesting people. I talked to them about their business.
I buy organic apples at the grocery store.I don't want chemicals in my food.
Exactl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thinking that way. So I'm studying how some farmers are changing to organic farming.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And I get to cook some delicious food as I do my research. Oh, it's time to begin.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重申，他将集中消除恐怖分子给他的国家带来的威胁，表示这将给叙利亚危机带来叙利亚人一直在寻求的政治解决。这场危机目前已经持续了4年半多的时间。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一些俄罗斯议员和其他官员。国营媒体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说，阿萨德总统强调，消灭恐怖组织将维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之一议员亚历山大·尤先科转述阿萨德的话，表示如果叙利亚人民需要，那么阿萨德准备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同时还会举行议会选举。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天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电话讨论了得到国际支持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前景，这一进程将包括叙利亚当局和爱国反对派。去年阿萨德再度当选下一个7年任期后，这已经是他的3个总统任期。欧盟为了缓和希腊和东欧国家面对移民潮的问题，表示将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移民路线沿途设立10万个移民接收中心。欧盟理事会主席容克星期一说，5万个移民接收中心将设在希腊，另外5万个设在巴尔干各地。星期日，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几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与非欧盟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容克说，接收中心对住所、移民登记以及改善移民管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容克星期一发表声明，其中接近提出了20项建议，包括一项快速交流信息计划，以便不同国家在处理移民过程当中进行彼此协调。克罗地亚内政部发言人兹古洛维奇星期日说，星期六有破纪录的11500名移民入境进入该国。刚果共和国星期天就修改宪法举行投票，这项修宪将允许总统恩格索寻求下一个总统任期。拟议中的修宪将废除总统最多担任2个任期的限制，以及对总统候选人不能够超过70岁的年龄限制。全民公投的结果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宣布。现年71岁的恩格索总统的反对者呼吁选民抵制这次全民公决。来自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报道说，投票率较低。星期二，有4人在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反全民公决示威游行当中丧生。恩格索总统在2002年到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当中获胜。过去36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他一直以不同的职位统治着刚果。海地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从50多个候选人当中选出下届总统。2名候选人得票最多，即塞莱斯汀和纳尔西塞。在2010年举行的有争议的选举当中，美洲国家组织重新点票后，塞莱斯汀被取消了参加第二轮选举的资格。纳尔西塞是一位医生，他得到了前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支持。海地总统决选将于今年12月举行。除总统选举外，海地的选民还将投票选出议员和地方官员。投票过程基本上是有秩序的，并没有像8月份举行议会选举中出现暴力。星期日，数千名海地警察和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军人部署在海地全国各地，以确保投票和平进行。危地马拉星期日举行了总统选举，没有任何政界资历的前电视喜剧演员莫拉雷斯获胜，将出任下届总统。莫拉雷斯在总统大选中轻易获胜，此前一桩腐败丑闻导致现任总统下台，并且激起选民对政界的愤怒情绪。莫拉雷斯持保守立场，他今年4月开始竞选的时候支持率仅为 0.5%。 莫拉雷斯自己是政界圈外的人的身份，承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在一起涉及巨额款项的丑闻调查导致佩雷斯总统辞职和被捕以后，莫拉雷斯的民调支持率大幅度上升。佩雷斯被控犯有腐败罪，目前正在听候审判。94%的投票站已经将选票清点完毕，莫拉雷斯获得了69%的选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2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因为多次报道所谓气功大师王林的案子，在10月9号遭到江西省警方刑拘，10月19号由中国公安部直接接手，罪名也从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变成了涉嫌参与干扰办案。此前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报道中国股市大跌的相关新闻，在7月20号遭到逮捕，并且隔天在央视上被认罪。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众所皆知，但是与维权无关的报道竟也受到当局打压，现在中国记者是否是动辄得咎，永无宁日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姚毅。
另外一位是曾经跟刘伟是同事的中国调查记者龙灿。龙灿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参加节目。龙灿先生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块来参加话题讨论。那我第一个问题先来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哦，你跟龙灿这个人的这个认识啊、他的为人怎么样，还有这一次这个案子为什么他会被牵涉进来呢？
刘伟是我的同事，我们曾经一块儿共事了大概有2年，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次他被抓的话，我是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详细的比对了他之前的一些报道，我觉得他的那个报道依然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客观、非常中立的一个状态，就这样的报道如果也会被抓的话，我觉得就，我觉得在以前是从来没出现过的。然后我研究了一下他们那个警方发布的一个信息，初步可以断定就是他从王林的前妻那儿拿到了这一批所谓的材料，而这个材料是不是应该把它归为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刘伟这个人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就是他还不像我们的性格那样张扬，就是他非常的温和，至少比较低调吧，并且他也不是一个就是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个特别具有这种所谓攻击性的这么一个记者，他真的不是。就一个很常态的这么一个采访把他给抓起来，那我只能理解为就是王林案本身远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因素复杂。
那龙三爷你可以分析一下，你觉得王林案本身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因为我们知道王林这个人他本身很深的政商关系，是否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特殊性导致了刘伟受到了牵扯呢？
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因为刘伟公布的这5-6份材料，他是王林和其他的一些人签订了一些所谓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说王林委托这些人动用一定的关系，动用所谓的高层关系和媒体关系，去把他的那个和他有矛盾的一个人给抓起来，甚至是希望最好判死刑。也就是说刘伟公布的这一批材料有一个最幽默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王林和很多的政商高层都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那么这批材料有一种很间接的方式证明了就是这一批所谓的政商高层就是中国所谓的精英人士的这种精神状态处在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一种，就是也就是说对这一群人你可以背后踢他，但是你这样的方式去打他耳光的话，很多人都会很恼怒的，并且这种级别高到就是从目前公布的那些照片来看，那级别已经高到 让刘伟这个小记者就是可以完全可以本身说服。
是，好的，谢谢龙山先生的分析啊。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请教您。我想请教一下海涛，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对王林这个人的认识，然后他到底牵扯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泄密案？那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多不多呢？
一句话讲，很多。像王林这样的这个气功大师也好，是特异功能也好，在中国就是很多很多。比方说以前和这个李洪志先生他们那个法轮功他们在中国相提并论的一个叫中国香功的大师张香玉，后来他还跑到美国来了，在洛杉矶。像他们这种人就是一动不动就有很多的信徒，由于这个信徒呢有各级官员都在里头，甚至还有非常高级的官员，所以往往这个使他们这样的一批人呢就是很难处理，要不就是采取一种就是全部排斥彻底打压，像这个张香玉和这个李洪志先生这样，要不就是采取一种在中国国内呢你完全按照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指示来办事，来这样的话呢你如果稍微脱离一点，其实像这个王林已经跑到香港去了，但是你稍微脱离一点，因为他的关系太复杂，像赖昌星一样，你的关系太复杂的时候也容易产生一种这个你的关系之间的利害之间他们之间冲突，然后你就可能因此而受到这个牵连。如果支持你的这个人他现在受到打压也好，就是等等，就是王林这个案子的确像那个龙灿所说的是非常复杂的一样。但是这个案子呢，由于我们今天是谈到由于王林的案子引起了这个刘伟的案子，我们重点在刘伟而不在于王林本身。那么王林的案子本身和这个刘伟案子其实实际上没有就是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个刘伟所以犯案呢，是因为他从王林那个妻子也好，是他那个配偶也好，那拿到了一份什么材料。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
是，安博士补充。
我想就是讲这个王林现象啊，我觉得透过这个王林案子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乱象。一方面是这个对记者的这个打压啊，记者这个新闻自由的一个问题。另外就像王林这样的这些个骗子在中国大行其道，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乱象。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在俄国本上世纪初的时候啊，有个叫拉斯普丁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号称是这个有神秘的这个功能，然后呢帮这个沙皇的这个皇太子啊治病，他有这个血友病嘛，然后呢他基本上主宰了整个俄国当初的这个官员的任命，生活的非常的这个腐败堕落。最后呢在1016年的时候，就七月革命之前被这个刺杀，然后呢导致整个的这个沙皇的王朝的这个崩溃。这个我觉得像王林这样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一个群体，同时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这个文化这种生态政治生态非常不正常。
那我也想请教海林朝先，我们知道是我们刚才回到这个刘伟的案子啊，为什么今天刘伟报道像王林这样的人，你刚才提到说其实在历史上在其他的国家也都发生这样子类似的人物或事情，为什么他报道他反而是惹祸上身，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罪名还改了，一开始说他是个泄密罪，之后呢说他是涉嫌这个干扰办案，为什么在罪名上在法律上可以这样随便的更改呢？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因为你从这个保密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吧，也要有主观客观的这个要件，他主观上他必须是有意的刺探这个国家机密，第二个呢他在客观上的确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国家机密什么是国家机密，这个也有很具体的这个规定的，你不可能随便讲你是国家机密就是国家机密。另外呢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履行他的这个职责去进行调查，那么人家对方告诉他这个国家机密并不属于刺探性的这个刺探国家机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法律上他们根本站不住脚。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从刘伟的所做的这些报道来看，他是揭露这个王林的这些情况的，并不是说要跟他合谋来帮他解脱他的这个罪责。
现在中方指控他是合谋。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奇怪。
是龙山先生你要补充
这个首先从法理上我觉得有几个硬伤非常明显。 第一个是它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你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这个犯罪的主体就已经不成立，因为它是纯粹的职务行为。
对。
第二就是现在公安在办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背后牵涉到一个警察就是所谓的阻止职务犯罪，把这个材料给了王林的前妻。像这样案子的话，实际上是应该是由检察院侦办，而公安没有这个权限，就是办案的主体他也是错的。就这两大运营商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涉贪国家机密的这个所谓的主观故意，刘伟这个主观故意他不成立啊，职务行为怎么可能形成这种以个人为目的的，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进行的所谓的刺探行为。然后就是还有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刘伟在采访中所用的这种方式，我们称为就调查新闻当中的一些采访技巧，实际上是很常规的。至少在我在国内当调查记者这十年以来，就是我们所用的方式和他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甚至我们会做得更过，我们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非常艰难甚至非常危险的采访，我们会用暗访。而刘伟他是不具备这个胆量的，就是他也没有就是那么强大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突破能力，他的沟通能力挺好。其实突破能力这一块，就是在我们看来用一些游走于常规的程序化的采访之外的一些方式，就是刘伟他用的很少，几乎是没有。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需要确定，就是刘伟在这个事情当中没有卷入个人的私利。OK， 这一点那我们就必须完全站住。
它
是一个纯粹的职务行为，并且这种职务行为以这么重的方式去处理它，这恐怕是20年以来最。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是，那龙先生，我想接请教您，您刚才提了好几个这个证据，就是您的分析认为说刘伟的案子其实不成立的，他本人跟这个例如说他的采访的技巧，他的采访用的方式其实很正常的，也不触法，那么他也没有这个人的犯意啊，那为什么还会卷入这样的纠纷？是否代表王林的这个后台非常的硬很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王林为什么又要逃到香港？
你要注意一个信息，王林逃到了香港，他后面又回去了，这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事情。像王林当时做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比如那些坑蒙拐骗的那些事情，他把整个中国官场和政商两界的那些一个很真实的状态给呈现出来。而这样的话，按照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体制的一个惯例，你一旦让这个体制丢了丑，那真的就他们就绝对不会饶过你。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王林到了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并且他在香港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一旦接受外媒采访 OK， 那事情又会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王林回去了，我们并不是说王林他就是一定现在说有多大的后台在背后去保护他或者怎么样，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到目前不大。为什么呢？就是王林一旦牵扯到命案的时候，他曾经的朋友圈一定会和他切割，用一种很干脆，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方式就把他切割了。我觉得刘伟这一次恐怕出事的一个，就是被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很多人希望这个事情烟消云散，静悄悄的过去了，但是刘伟一系列的采访让这个事情永远就是冷不下去。就说一个丑闻，你如果没有人去关注它，没有人再去谈它，它就不是丑闻；如果不断的有人去谈它 ，OK， 它就永远是丑闻。
是，
这恐怕是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谢龙山先生的分析，这个海涛，你有所补充吗？
是这样，我们谈到这个刘伟案子，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他是调查性记者。在中国搞调查性记者是一句话是不可以的。什么叫调查性记者呢？按照西方意义上的，就像《Washington Post》上这个水门事件那个伍德科克和那个波恩斯坦， 这种才是调查性记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两个人早就该抓起来，早就窃取了国家机密，早就应该不是判了刑什么。在中国，在共产党的这个新闻宣传口是不可以有调查性记者的。有调查性记者，除非你有背景，像胡树立他们那个财新他们背景可以调查什么周永康啊什么，但是不抓你，一抓你一个准儿窃取国家机密。像最近那个中国新闻周刊调查性记者跑到这个陕西调查那个郭伯雄的，采访了郭伯雄的弟弟郭伯权，像这种东西，如果一抓你一抓一个，就是这个在中国是不可以有调查性记者的。这在中国所以出的案子，包括前年广州新快报的案子，陈永洲也是以为他是调查性记者，然后得罪了这个中科那个湖南那个，然后被抓起来。包括记者刘虎，也是新快报记者刘虎，他因为真名举报那个工商总局的副局长马什么奇，他也被抓起来。这当然最近这两年以后把他放了。在中国像这种案子比比皆是，不是说记者中没有这个有偿新闻，没有搞的寻租的写这个收了人家钱写报道，这种很多。但是在这样的案子中，我们是讨论的是中国搞调查性记者，就是政府要抓你，一抓一个准，你肯定泄密。如果不抓你是没有问题，要点在于在中国是不可以有未经领导许可的搞所谓的调查性报道的。
对，凯涛，我想先请教你，说他本身是因为他是调查性记者，他的这个职务特殊，所以可能造成当局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前财经杂志的这个王小璐，他是一个财经记者，他只不过是对这个股市这个进行了一些分析，为什么他也会被认罪呢？
这里头就说明到这个，这说明到一个法律问题，在中国是这个他没有一定的这个法规的。尽管习近平在英国按照又讲什么英国的法治传统了，又讲培根的什么传统，习近平还专门讲过，在中国就是如果你一次不公正的审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上他这么讲过，说如果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要强过，要比十次犯罪还恶。可是他实际当中怎么样的做呢？在抓这些所有的这些记者，不管你是报道什么东西是泄露这个股市新闻啊，导致股市大跌啊，上次王小璐不是因为一个报道就导致股市大跌吗？那么你是不管你是什么内容，只要是你这个内容是中央不许可的，或者是不可以的，就认为或者后来认为不可以的，都可以各种各样的罪名来给你，让你这个关起来。比方说高瑜是吧，也是泄密。比方说就是施涛也是泄密。这样的人就是很多，不管是王小璐也好，是刘虎也好，陈永洲也好，只要是你出了这个，就是你的法律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对不对？他没有一定的之规，就是最后还是政法委说了算，就是管宣传的中宣部说了算，国新办说了算，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是，那个韩博士，你对王小璐案子的看法？
我觉得啊，其实我是从他这个刘伟和王小璐这个案子的，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目前这个新闻的这个业界的这种一种现象啊。但中共呢，对这个新闻是控制的非常非常紧，历来都控制非常紧的。那么，当记者实际上是一个良心活，那么有些记者呢，就是这个昧着良心去当了奴才记者，为这个为共产党去当吹鼓手。那有些记者就想说真话，就为人民来表达这个反映真实的这个民意。当然这个跟这个新闻体制改革有很多关系，是吧？它有市场效应在里头，你必须要做一些个相应的跟市场相关的这个报道，来引起人家对你这个报纸的注意，购买你这个报纸。这个情况也有可能，也就是有些记者呢会突破这个以前的一些个条条框框。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西方记者实际上是获得的这个保护啊，法律保护呢要更高一层，因为他的是一个高危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领域的工作，弄不好法律不对这些人进行保护，就没有人来讲真话，敢讲真话。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要对这些记者，敢讲真话的记者，要给予更高一层的保护。
还有就是龙灿刚才强调了，他是职务犯罪，从陈永洲也好，刘虎也好，都是职务犯罪啊。
对，
你比方陈永洲的案子，陈永洲的案子，
我先让海涛说完，我再请龙灿先回应。
陈永洲的案子也是 在《新快报》上发表那抨击那个什么什么，但是这些职务犯罪，如果你要说他有罪的话，应该先找报社的主编、报社的社长、报社的责任编辑、法人代表，他们应该负责任，因为你追究他是报道事实嘛，对不对？他们应该负责任。你如包括这次这个刘伟，他如果是像龙灿先生，他是职务行为的话，你应该追究报社的领导，而不是应该追究他个人在这个职务行为当中所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
是，那龙灿先生，你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把陈允周先生和那个刘福和刘伟相提并论。我觉得作为我们都当过职业记者的人，我们很清楚，就是一个人他在他的报道中是出于一个绝对的公心，还是其中掺和了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个我们一看的报道我全知道，所以我不太愿意把他拿来作为案例。还有就是中国的记者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分得很清楚，我们大致把它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纯粹的吹捕手，就是每个报社里面他都有一些专门做那个所谓的党政要闻的这一批人，他们说把这个作为他们的一种实业，并且换取很好的回报。而这样的回报，你也许他的工资会很低，但是你会发现他非常非常的拼命。还有一批人就是挣钱，这两年表现得特别突出，以那个比如财经新闻和其他的一些领域进行这种所谓的以新闻的名进行敲诈，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第三一种就是这种混日子的这些，比如跑一些简单的突发，做一些挣一份工资。还有一批人，这就是以原来的老狼帮系记者为代表的职业记者，他们真的是把做新闻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快乐和事业中的一种快乐，他们没有其他的职业，就是新闻对于他们来说，坦白的说，我觉得一辈子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有成就感，这样的快乐是其他东西所不能替代。而这个群体占的比例不大，但是他们遭遇的危险非常之高。比如你所刚才所说到的刘福也是我的同事，我们一个部门就那么几个人，现在已经被抓了四个，两个流亡。就是这一批真正代表中国非常有限的这一批调查记者群体，它的总数实际上不会超过200人，而这200人所承担的这种压力，所承担的这种痛苦，同时在其中所感受到这种为新闻追逐而带来的这种快乐，是外人所难以理解。我并不想把其他的一些人就是纳入这个范畴，因为这个范畴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衡量的标准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看，我们只需要看他写过什么样文章和他账户上有多少钱，这个标准非常清晰。如果一个人住着豪宅，一个人开着豪车，一个人存款上什么什么可以直接办移民，有很多很多的钞票，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no， 不要跟我说这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龙亮先生给我们分享您的分析，以及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新闻业还有这个记者同业们的一个看法。刚才那个韩博士，你说有所补充？
我就想对那个王小璐那个案子做点补充，因为王小璐那个案子也是冤枉的很，也很明显，他只是说找根据他个人收集的资料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救市资金可能会，他们正在考虑，就证监会正在考虑把救市资金撤出市场，就是他是一个考虑，然后呢证监会就说你没有经过我核实你就报道这个东西，然后他这个股市发生这个下跌跟他报道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个证监会根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这种各样的这个这种压迫的手段迫使他认罪，
对，上央视认罪，
上央视，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以及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先后遭到拘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韩乃超博士、龙灿先生还有海涛，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将来讨论习近平的英国访问之行是否真的能够打造中英的黄金时代。 欢迎您准时收看。而如果您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